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五强调，同意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面对面会谈，美国没有做出丝毫让步。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我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这是往届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的。他强调，川普政府采取的施加最大压力的策略，让朝鲜处于弱势地位。桑德斯说，平壤如若不采取具体步骤和具体行动，总统就不会同意会面。总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那就是让朝鲜无核化的机会。白宫坚持说，川普出人意料的同意五月底以前跟金正恩会面，是数月来政府相关机构筹备的结果。韩国官员星期四转达了金正恩向川普发出的口头邀请之后，川普星期五早上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这次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史无前例的会面。白宫说，川普和习近平对美朝对话的前景表示欢迎，并决心保持施加压力和制裁的态势，直到朝鲜朝着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向采取切实措施为止。川普总统表示，希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能为朝鲜的未来选择一条更为光明的道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始终对朝鲜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他星期四与川普通话，赞扬了川普对平壤的强硬态度，迫使平壤改变。安倍说，他计划下个月来华盛顿拜访川普，讨论美朝峰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五多次被记者问到峰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他回答说，还在讨论具体的细节，尚未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表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之间的政治和解是非常积极的一步。蒂勒森补充说，美国支持肯尼亚的政治包容和民主。肯尼亚去年夏天大选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肯亚塔和奥廷加首次会见，力争共同推动国家团结。蒂勒森在内罗毕与肯尼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对这一消息高度赞赏。蒂勒森星期五说，这两位领导人今天能走到一起签署协议，展现了他们的领导风范。美国支持今天上午宣布的步骤，促进国家团结，解决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蒂勒森还强调了独立媒体对民主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不应该压制媒体的声音。蒂勒森表示，美国将努力与非洲国家合作，为他们提供动力，改进政府体制，实现安全和发展的长远目标。白宫官员说，美国总统川普将出席今年四月在秘鲁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美国和秘鲁官员星期五都向媒体证实了川普准备出席峰会的意向。1994年开始的美洲国家首脑峰会被看成是美国影响美洲大陆事务的重要平台。此前外界曾猜测，川普会因为美国与一些南美国家的紧张关系而缺席今年的峰会。川普一直对拉丁美洲毒品和贸易政策持批评态度，并誓言打击来自该地区的非法移民。今年的峰会定于4月13日到1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否出席峰会的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秘鲁领导人多次重申，马杜罗不在邀请之列，因为他的统治日趋走向专制。但马杜罗最近表示，他决心要出席峰会。上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是2015年在巴拿马举办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利用那次机会首次会晤了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五角大楼说，他们正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要求筹备今年晚些时候的阅兵，但是阅兵不包括坦克，因为坦克会压坏首都华盛顿的道路。川普上个月要求军方讨论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式的可能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节目。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九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反对声中修宪连任，习近平到底要做什么？习近平修宪连任，王岐山是否也成为大赢家？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来自两会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公开表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从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与此同时，修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也逐渐浮出水面。《纽约时报》星期三发表长篇报道《习近平隐秘、迅速而狡诈的修宪之路》，披露习近平如何用震慑和恐吓的手段压制了党内外潜在的反对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也在两会中透露，习近平早在去年九月就提出修宪，整个过程由张德江、栗战书和王沪宁三人主导。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习近平如何能够颠覆外界预期，打破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打破的任期制度？作为个人权力无限扩大的领导人，习近平到底想在内政外交方面做什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像首先呢，从两会的一个新闻谈起，就是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呢亲自呢表态，就是取消任期制的这个修宪呢是从战略高度做出的这个重大的决策，而且他说呢是一个民意的体现。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来点评一下，就是您如何看待习近平自己的这个表态。
对，我觉得这既不是民意的体现，甚至也就是违背了中国共产党自己长期的这么一个根本的一个意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意首先就说在西方国家，或者我们看到民意呢，首先是以言论自由和就是新闻自由为基础的。那么中国当然没有这一点。但是呢，中国呢，它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就是说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它有这么一个近三千人的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就是回声板呢，那么它就可以了，就是通过人大的这个会议了，那么来获取某些民意。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人大整个会议了也被就是控制的就是到了就是那个滴水不漏，而且你可以看到这种内外的这些那个军人武警或者就是服务生呢，他们都是特种的一些警察来培训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对民意的恐惧。另外呢，中国政治制度呢，在过去十几年呢，应该说发生一个急剧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就是王沪宁他所写的什么比较政治分析了，这里边就可以看到政府体制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发展，就是从政治输入到决策到政治输出，然后再有信息的反馈。但是中国呢，现在的政治输入呢，基本上呢已经被扭曲了。中国政治决策没有政治输入，只有官僚和寡头的内输入。那么另外呢，这个反馈的这个回圈呢，基本上也被破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要提所谓的民意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一种强奸民意。另外我刚才说更重要的是在于他违背了他自己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根本的利益。因为如果我们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呢，那么有一个根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说要取消党内的那个实际的终身制，更不要说还有就是政府和国家体系了。所以八二年的宪法就反映出这种取消党内的实际的那个终身制，要那个就是逐渐引入任期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治理的能力和他长远的治理的目标来看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已经侮辱了整个共产党从过去四十年呢想走的这个路。所以我觉得呢，既没有民意，同时呢，我认为呢也没有党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纽约时报》也发表一篇评论，长篇评论文章就标题就叫做“更强大的习近平，更弱小的共产党”，就是从修宪这个事情，我想听。今天宋鲁正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呢祝贺一下宪明老师哈。两年前呢，我们曾经在台湾官选的时候打过一个赌，对十九大和中国未来的结局未来的发展哈，结果呢是宪明老师赢了，而且呢我也很感谢宪明老师的君子之风，因为当时我们有个约定哈，不管谁赢谁输，都不对外透露这个赌注哈。确实呢，宪明老师也做到了哈，非常感谢哈。关于他这个有体现的民意呢哈，我觉得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哈。不光从习近平开始，其实当年朱镕基退下来的时候，我身边的同事啊，包括很多人也都说，哎呀，他退下来太可惜了，他应该再多干一届。 包括当年胡锦涛他退下来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人也在说同样的话。因为中国是有一个传统啊，当一个领导人做得非常优秀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啊他能够再做一件，再做。所以说呢，这个说法说有民意的支持，我觉得他也不是说是纯粹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好的，陈伯文先生。
这次的修宪显而看出是自上而下，不是自下而上。所谓这个民意和党心，那完全是强加于人，强人所难。这个是两会发现一个奇迹般的现象。就以前如果中共有什么东西政策出来，比如习核心啊，或者党中央都会争相表态，有表态政治，表态文化。但是这次却不准表态。甚至昨天有个人大代表当记者要采访他，问他修宪的问题的时候，有冒失工作人员立即把他推进电梯，说你该回去了，把这个人的这个人大代表一把推进电梯。也就是说这里面是内外紧张。而香港代表呢，港澳代表是受到监控，他们以前单独住北京饭店，有采访证的记者可以进出，但今年呢他们不能单独住北京饭店，要加入上海代表团和辽宁代表团监控他们，而且呢不准才有采访证的记者进出这个饭店。而且这个饭店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设岗哨，还有这个便衣这个巡逻特警武警的这个每个路口的设置，说香港代表受了充分的监控。这就说明习近平他们呢心里非常虚，因为这么一个交易啊，他是塞了私货。本来中共是有修宪，比如十九大或者十九大后都提出有修宪，但是他在这个九月份突然让这个张德江和栗战书和王沪宁干这件事情呢，塞进了私货，就修宪里面加入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么是这个少数人蒙，把全党啊中央委员会都蒙在鼓里。所以才出现了这个既不是二中全会的公报，也不是三中全会的公报，而是抢先发布、中间发布。而且人大政协代表反应不过来，突然开会，开会就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监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刚才下面也说对了，这个不仅没有体现民意，也没有体现党心，是整个这个习近平等人把历史拉向倒退的这么一个举动，可以说违背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套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原理。
好的，我们知道就是中共宣布修宪已经两个星期了，那么一些内幕和细节呢确实是慢慢的浮出这个水面。那么其中揭示最多内幕的大概要数这个纽约时报最近就是昨天才发布的这个中文长篇报道，习近平所谓标题是习近平隐秘迅速而狡诈的修宪之路。那么从这篇报道我们能不能看出，就是说习近平如何能够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四十年的情况下还能彻底的打破接班人制度但是我们从这个报道里面也看到，习近平之所以要用很多这个迂回曲折的手段，是不是也暗示着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在党内外都存在着这个一些阻力或者是甚至是不满。那么哪怕是这种不满是不公开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就是说这种对于这种做法的不满是不是会增加习近平自己的这个政治风险？
对，这里边呢，其实中国共产党呢，其实是在那个自食苦果，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过去了对中国社会的这个控制，那么对宪法的扭曲了，那么也已经呢埋下祸根。而习近平呢，司马昭之心呢，个人呢有这种就是帝王的这个野心呢，其实也不是就是近几个月出现的。当2013年呢，就是18届三中全会了，当时那个公布就是所谓的深化综合改革的这个报告的时候，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那么习近平呢，就是想推翻整个中国的所谓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了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国家的建构，想那个把权力中心呢从人民代表大会了逐渐的转移到国家主席制。因为国家主席毕竟在人大的整个结构中呢是一个虚位的这么一个权力的那个设置，而人大的那个中心的那个主要的负责呢应该是由总理，而国家主席的许多的那个做法是要经过总理的这个附属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呢早有打算，但是呢，因为在中国呢这个专制的体制下，尤其呢就是说，共产党呢在过去呢不断的打压反对派，不断的打压批评的声音，像我们所有这些人，比如说像我们这些人，已经没办法那个回到中国了，在海外呢如果发起批评的声音呢，我们的名字呢一直在国内都是屏蔽的。所以这点呢，我也要感谢就是宋鲁真先生，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内的百度要百度我的话呢，那么我的名字呢是被屏蔽的，但是呢宋鲁真先生呢。批评我的一篇文章呢，倒是马上呢就可以出来，所以呢，那个人们呢，那个还知道了这还有一个夏明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种批评的声音的被灭绝，然后对反对派的打压，那么使得共产党呢有一个生态环境呢，当他们需要有某种批评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就是那个社会的这个盟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张德江那个就是栗战书和王沪宁，尤其是后面两个，那么为了就是推动习近平呢能够获得终身制，因此他们呢就可以获得 的终身的大臣的这个职位了，或者终身的国师的职位了，我觉得他们都是包藏着非常深的私心，真正的执这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不顾，甚至执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也不顾。所以有人就说让他们去做吧，这样他们会毁灭得更快。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祖正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王晨呢，他在两会期间透露说呢，早在去年九月，习近平当时就已经启动了修宪，成立了这个宪法修改小组，是由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张德江出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呢出任副组长。那么，但是呢，这个消息在九月份出来以后，根本就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秘密的过程。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最新的信息哈？您如何看待这三个人发挥的作用，尤其是王沪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作用？
首先呢，我想强调一点哈，这次修宪呢，它并不意味着是搞成终身制，包括官方《人民日报》是吧，它的解释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修宪。并不意味着要打破干部的退休制度，并不意味着哈、就是搞终身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呢，我想说呢，就说是通过这次修宪，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中国的规律哈、就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如果、为什么中国以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怎么样避免这种现象呢？并不是说我要把它制度化，我的正确的做法制度化，我就能够避免了，因为制度是死的嘛。那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得到，就是把我的改革思路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比如说邓小平是吧，他有政治制度的建立，也有经济制度的建立，但是他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就没有办法去被改变，因为他已经把它推进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程度。而政治制度呢，由于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所以他能够被改变。我觉得习近平呢，他也是意识到中国这个国情，所以说他要想把自己的这种思路能够推进下去是吧，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是延长自己的任期。我呢，个人的判断还是他不是终身制，他可能会多个任期啊。当然，这个判断呢，可能在二十大的时候我们会就能够看得出来。至于说是这次修宪每一个人发挥的作用呢，哈，我们只能是猜测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内幕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这个关于这个话题呢，我就不多做评论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不可低估中国统治者的私心。不可低估中国领导人的私心。中国五千年历史之所以政治上没有前进，就在于此。这个像哲学家荷格尔和伏尔泰，他们都多次论述，说中国的政治几千年几乎没有变化，都是以皇权为中心，都在围绕着换一个皇帝。然后呢，这个经济可以繁荣，国家可以强大，但是他周而复始，都是一个王朝皇权。今天的习近平等人重复了这么一个逻辑，说这中华民族的不安，这个是很不幸啊，是悲哀。那么这个他这个重复了，可以说是在对现实，对刚才说宋祖正先生说他知道国情，恰恰他不知道国情，他是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的背反。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重大的教训。就从当代的中共史来说，邓小平都总结出这个要靠制度而不是靠人。邓小平还说过一句话，好的制度，这个坏的制度是好人干不了事，而好的制度呢是坏人干不了坏事。当然这个是片面的总结，但是我们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不仅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这个精髓，而且是当代政治文明的一个精髓。说把过去的这个历史教训都已经忽略了。说有一句名言说，这个不懂历史的人总是重蹈覆辙，还有一句名言说，懂历史的人总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不懂历史的人重蹈覆辙。因为就看谁掌握了权力，而真正掌握权力的往往是那些不懂历史的、以厚黑学之大臣的那些不择手段的人。说他对现实的背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已经都发展了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民主、这个党、这个民意已经做好了准备向民主和宪政过渡，哪怕是循序渐进的过渡。缅甸这个小国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够做到，但是习近平等人却出于私心把中国拉向倒退。另外，从未来学度角度来讲，中国的模式在过去证明没有生命力，将来也没有生命力。所谓经济的成功，根本不代表你这个模式的生命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模仿中国成功过，朝鲜没有成功，古巴没有成功，委内瑞拉没有成功，柬埔寨一塌糊涂。那么越南也改弦易辙，越南现在是差额选举总书记，公布官员财产，是这个公布这个党章和宪法，跟全民讨论，说跟中共已经相去甚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习近平等人开历史倒车是昭然若揭。那么这三个人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张德江这个是江派， 他退休了，因为他怕这个如果是不配合习近平的话，可能下台之后受到政治清算，因此他这个就挂帅当这个组长，以人大常委委员长的名义当修宪组长，显得严正名正言顺。那么第二个，栗战书本身是习近平的亲信，他当然顺从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要什么他就来什么。而王沪宁扮演了最坏的角色，这个人将是千古罪人，这个人是修宪的捉刀人，他是帮习近平塞入了私货的人，他善于迎上奉上，揣摩心意，而且是一个最反动的文人自居。他是这个当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和这个陈伯达，可以说他扮演的角色，他这次在香港讲的话自相矛盾。他而且他把这个政改的词语颠覆了，把邓小平政改，政改这个词语非常清楚，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以后，指的政治改革就是对中共的一党专政进行修正，向着现代文明的方向进行修正，党政分开，党气分开。但是他把政改现在污名化为倒退，把倒退说成是政改，比如说什么马上要政改了，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什么私营企业要有党组织，外资企业要有党组织，党覆盖一切。全覆盖零容忍，这就是他的这个说王沪宁这个人是把政改污名化的人，就凭这一点他将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的，大家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要长期执政，他到底要做什么？那么我想从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来评论一下。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他搞这个反腐其实已经在官员阶层当中引发了一些比较广泛的不作为和这个所谓的软性的抵抗。现在习近平打破任期制，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就是官员阶层内心的不满？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们呢，总是呢，就是有一种良好的一种愿望了，把我们的良好的愿望投射在习近平的那个身上，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整个民族的这个愚昧了那个的一个表现，其实呢，就是说习近平他这做这种东西了，连那个就是工具的价值都没有，他其实就是为了个人的私心呢，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而为了维护自己权利呢，是因为呢，他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一个政治经济危机。尤其是这些重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呢，不仅是前朝的一些政治老人呢留下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呢没有那个就是改变，也就是说那个击鼓传花的模式呢，那到了他手中了，那么他需要呢就是要面对，同时呢，他过去的五年呢也激化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各项危机，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危机呢被激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习近平呢他在目前面临的危机的情况下呢，他又束手无策，那么怎么办呢？他现在就是说没有好的政策，他就靠个人专制集权来加强他的内圈的，给他的铁杆人物了，给他的这个支持。所以呢，这里边就涉及到党内了会不会加强大家的这个权力斗争？这种加强权力斗争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党内了有这么一批人，也就是真正的这些野心家，这种权势人物，这种在劣币驱逐良币了，这个就是厚黑的政治里边呢，那么生存下来的这些泥鳅人格的人物，就像我以前说的，那么他们呢，那个也是想在这种那个格局中，不断的那个扩展自己的权力和扩展自己的私利，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形成一种高度的忠诚，给习近平呢就抬轿子，那么吹喇叭，那么这样的话，逐渐造成了一个神化习近平的这么一个政治生态环境，而习近平呢，也就顺。杆子就往上爬了，所以呢，这部分人呢，我相信呢，就是习家军他们会非常的高兴的，那因为他们呢可以就是赢者通吃。但是另一方面呢，对许多的那个就是中共的领导人来说，比如说前朝的，他们规规矩矩那个下了台，那个交了班，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呢当然心中呢就有不满，也就是说，与其你来个人独裁，为什么不我当时我来个人独裁？那么另外呢，下面呢有按部那个就班的想接班的人，比如说孙政才现在会身陷囹圄，那么比如说像就是我们看到。胡春华现在逐渐的被边缘化，而且吓得了赶快说自己身体不好，那么就不敢呢就是说往前呢去那个奋进，这里边你就可以看到中共的许多官员当然陷于极大的恐慌和不确定性之中，所以我觉得呢这里边有许多人可能会见风使舵，有另外一些人呢就会激流勇退，当然另外一些人呢，我觉得逐渐会这个政对这个政权对习近平这个领导班子呢逐渐失去信心，当然是那个埋藏了许多中国的政府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危机的一个祸根。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的看法，也加上刚才的网友的评论，就是说您觉得就是在国内的官媒里面提到说到这个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好处，就是能够基本上平息各个派系之间的博弈哈，那么让中国党内生态呢比较平稳化，比较稳定。那么您是怎么看的？但是海外的大多数分析反而觉得会激化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或者是让中国进入一个政治不稳定的状态。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那几位网民的就是质疑呢哈，非常的尖锐哈，也确实说明了他们对我的观点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十年的任期，这个制度呢，我当初的预言是错的哈。当时我还错了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十年的任期制如果改变的话哈，它的后果，我觉得我可能预测还有点早哈，因为我查了一下，1960年以来，大概有47个国家出现修改任期制的现象哈，有的国家呢效果呢也还是不错，比如说巴西的卡多索总统呢哈，他就改过次任期啊，这取决于什么呢？第一，确实你任期制你要干得好。第二呢哈，就你多干一个任期之后呢哈，你又可以退下来，是吧？就他是这种，就说是当初的我的两个预测的哈，应该说是都现在来看呢，第一个是错的，第二个呢有点言之过早哈。另外呢，我觉得，他上任我觉得上任之后呢哈，他确实啊取消了一个不确定性，因为以前大家会感觉，有未来5年将会出现新接班人呢。还是他会继续做呢哈，有一个不确定性，但这次修宪呢哈，确实把这个不确定性给打消了，从这个角度说呢，它也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当然了，一切还是取决于怎么去做了未来这5年和10年。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习近平修宪呢，就包括像宋鲁镇先生、胡鞍钢先生这样的亲政府的学者都感到不满了。因为我看到宋鲁镇先生最近一篇文章，前半节是讲了一些客气的话，但后半节都表示了这个忧心忡忡和深重的忧虑，对这个修宪改任期。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是要对宋鲁镇先生做一些肯定，就说这个有所良心发现。那么逐渐习近平得罪了多少人？那么这一次他之所以这个能够修宪啊，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个人判断，这可能是一个上层。首先，《纽约时报》那个文章的标题啊，说迅速、隐蔽而狡诈的这个完成修宪，这个跟我在这个事情刚出来，我用的另外三个词是判断一致的。2月25号，中共这个突然公布这个修宪，以中央委员会名义的时候，当时我用的三个词是中共权力斗争所用的三个词，就是文革中用，叫做迫不及待、突然袭击、抢班夺权。就是这么一个形态。前半段先指的是他对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那么回头来说，他怎么实现的呢？我认为是中共上层的一场交易。这个排除了中共的中下层官员，也排除了普通的党员，更排除了13亿民众。上层的一场交易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一方，那么这个对其他的上层官僚和退休政治老人形成了威胁，选择性反腐。那么政治老人和上层官员都要求停止上层反腐，那习近平他们就趁机提出一个条件，如果停止上层反腐的话，那我们就要这个延长任期，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制，甚至暗示终身制。上层的这个政治老人和这个上层官迫不得已被迫答应，说这是一场政治交易，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违背了中国人民13亿人民的利益，甚至于违背了这个9000万党员的这些利益的一个交易。张德江就看得出来了，他卸任了，他这是非常高兴的现象。他在两会上高调的宣传，而且宣传到露骨的程度，他说要把党的主张变成法律，要把党的这个指定的领导人变成国家领导人。这个他开党组会议号召这个人大政协要投这个票，然后他走的时候受到栗战书的礼遇，第一次有一个人把一个要卸任的人送出这个会场，不送会场，选美国的方式。那么这个张德江可以放心的走了，这个政治上为他的贪腐不会受到追究，就不像周永康那样下台之后受到追究。说这上层的一场肮脏教育，但这场肮脏教育不仅是中下层官员不服，党员不服，人民不服，所以引起极大的反弹，习近平他们本身都吓了一跳。而上层这个教育也让政治老人他们口服心不服，政治老人他们虽然被迫同意取这个人身和身家安全，但是他们集体的没有出席这个两会，人大政协两会，不愿意为这么一个肮脏的东西来背书。19大他们出现了，为什么习思想习时代背书了？但是两会这么重大的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交接，至今他没有出现，也没有表态。所以我认为心服口服心服，就是这个虽然重大交易过去了，但是你埋下了深重的历史隐患。习近平将来现在他已经开始抗龙有悔，将来他会为今天所作所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后悔。他会说王沪宁误我，王沪宁误我，就跟袁世凯晚年所说的杨度误我，杨度误我一样。
嗯，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不多，我们待会儿还要讨论一些经济议题哈。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这次修宪大戏呢是有导演的，虽然出了意外，但也是可以寻到原因。他说习近平再三整军，紧握军权，就是害怕离开龙椅就会被咔嚓砍头，所以是生死关头。另外贪腐到如此地步，国库将空，光 感皇帝鄙人要集权，尤其是经济权，所以必须开刀来争财富，这就造成习近平处处都是敌人的现状。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对独裁者来说就是达摩克里斯之剑。还有一位叫 Joseph Yang 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打击了很多官僚，结怨很深，如果退位肯定要被清算，因此这个位子呢，他不得不做到底，除非走蒋经国这个开放的道路。我想我们再接着从这个经济层面，习近平以后在经济方面的作为来探讨一下。那么还是请夏明先生先来评论。我们知道习近平宣布修宪的同时，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大的新闻，都是被在阴影里面，就是中共整治这个安邦和起诉这个吴晓辉的事件，其实在外媒引起强大的这个关注哈。很多人把这件事呢理解为习近平正式设这个红色权贵和严打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双重的信号，也就是呢，他们觉得习近平一直在搞这个加强国企、加强国营经济而打击私营经济的这个趋势，大家都对这个事情呢不太看好。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刚才讲了习近平的许多做法其实是一种被动的应对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尤其呢是中国的经济呢不断的下滑，那么使得中国的就是政府的合法性呢那么逐渐在流失。如果我们看看就是像那些安邦了、民营企业了，那么遭到就是接管了，现在就说国有化了，它里边呢有那个深刻的就是政治经济的根源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国进民退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呢因为它那个就是控制了天量的这个土地的价值，然后呢控制了整个银行各种信贷，然后呢有那个货币发行权，同时呢它还可以就是整个在那个就是造币那个问题上呢用来那个就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人民的财富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他对就是整个私营企业呢他的依赖性呢现在他有所降低，因为国营企业越来越成为他的主要的税收的来源了，因为政府的税收70%-80%是由国营企业在那个贡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面临着这种危机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稳住国营企业了，那么给他的各种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继续促进了这个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大的趋势。但是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当习近平要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的时候，他陷入了一个更深刻的危机，就在于一个专制者的统治者的危机。因为专制者在过去的500年的西方的民主历史上史上之所以专制者绝对君主要放权，其中主要的就在于那个经济了，他已经没办法用专制权力了来撬动了。那么过去100年的共产主义了跟那个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个争斗了，也那个证明了到底谁来控制制高点，是由市场还是由国家权力，那么证明了国家权力了会把那个苏联的经济呢带向崩溃，也会把中国的经济呢带向贫穷。但是呢现在习近平呢没有吸取这些历史的和中国自身的教训，结果他用专制者的权力呢想去撬动经济。所以我觉得呢他其实用一个更大的危机，也就是说专制者的困境呢，那么想去那个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危机，我觉得这里边呢确确实实是走进了死胡同。
嗯，好的，宋陆贞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外界的一般的评论是确实觉得习近平上任以来私营经济不断的萎缩哈。那么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虽然不至于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全面的公有制，但是有可能实行所谓的这个统治经济，就是一个严控政府严控的经济，在经济上的无限的壮大这个国企和国家资本，实现这个政经合一。那么中国自己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觉得这个可能性能够让中国走上这个强国经济强国梦。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错的哈。因为国企呢哈，它在生产率包括效率上面哈，它是有先天不足的，它在竞争性的领域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和民营企业竞争，也没有办法去存活下来啊。第二点呢哈，就说你政府想怎么扶持，在经济领域，它也是不起作用的哈。第二点呢，民企、私企，它都是能够被政府所控制的，是吧？它一方面它有活力，是吧？它能够创造这个经济体所必须的那种经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呢，政府控制它呢也是很容易，是吧？它没有必要是用国企一个没有效率的国企去取代它。如果他控制不了民企私企，那还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就我们的政治权力呢，它是能够对抗资本的，啊，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说呢，我觉得这个判断我是不赞同的。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习近平你觉得还是会坚持在私营企业方面，也还是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
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私企，而且国企呢也它也只能在某些领域啊发挥作用，特殊领域啊，民生领域，但是在整个经济发展来说呢，它的有先天性的不足啊，你要活力啊，
懂您的意思了。好的，陈伯鸿先生。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跟宋先生刚才讲的恰恰相反，宋先生是有良好的愿望。首先一件事是刘鹤，就是习近平的亲信，政治局委员将要出任副总理的这个刘鹤到美国来访问，摆出一副赖着不走的架势，这个无限期访问要见川普，但是川普呢一直没有见他。其中为什么双方没有谈成，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美方提出要实行完全公平公正的双方贸易，其中一点就提出中国方面，中国政府不得补贴国营企业，因为美国政府并不补贴任何美国企业。那么当时刘贺就表示这一点做不到，说中国正在加强政府的作用，加强计划经济，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说这一点是中国，他就明确说中国是做不到的，就在习近平治下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个习近平不仅在加强这个实际作为呢，现在国内的私营企业都讲私营企业国家没人管，这个国营企业呢是大量的补贴，大量的贷款等等，但私营企业处于这个自生自灭的状况，非常困难，连贷款都贷不到。当然大的私营企业，你比如像王健林这样的这个马云这样的，里边有这个政治局常委，几任政治局常委做股东做投资，那不同，那实际上是这个中共最大的私产。所以习近平不仅在手中集中这个无限的政治权力，而且他要在手中集中无限的经济权力，这走上了一条勃列日涅夫式的那个道路，全民控制。刚才我提到这个这个交易的时候，还有几个一个证据，就是今年1月1号新年，习近平致贺词的时候，突然对反腐而是只字不提，跟以前不一样。这是一个。另外呢，这次这个会上出现一幕，就是范长龙作为一个上将，国家第一军委副主席，突然向一个身无公子的王岐山行军礼，这个潜台词就是感谢不杀之恩，王岐山满面笑容跟他握手，那潜台词就是有你的小子，这次让你溜了。还有一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出现在红二代、红三代、太子党全面出局的情况下，胡海峰却作为人大代表说还要继续升官，是习近平跟胡锦涛的一个交换，就是为了安慰稳住胡锦涛，把他的儿子假装拿来培养。但是我相信习近平绝不会把权力交给这个胡海峰，是假装培养而已。而胡海峰假装装了病秃头的样子，不仅头发这个不染，满头苍白，46岁，而且夹个暖水瓶进了人民大会堂，表示身体不好，其实是为了避嫌。我是觉得胡海峰可以装得更像一点，背个电热毯算了。所以这个习近平这些所作所话，我就说这个从党内党外都是这个背反的逻辑背反。
好，最后我想从外交层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消息，修宪的消息传出以后呢，西方国家从这个震惊中回过神来，那么分析人士纷纷的探讨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的威权国家的这个危险性这和一年前川普上任西方国家期望习近平发挥大国领导作用的这个国际气候有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面临美国很多的这个挑战，我想问一问你，从国际气候来看，中国是不是会面临这个经济围堵，经济围堵，这个文化抵制，还有这个外交方面也是大家其他国家联手的这个态势。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我回答这个问题呢，也针对刚才宋先生呢他说的了，就是美国呢跟北朝鲜都没有信誉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扭曲的一个误解。因为美国呢，它作为一个就是民主化的国家了，一个民主国家它有它的那个根本的制度的保障，所以它就有信誉。那么它的信誉度呢，主要来自于它的这个整个权力的这个分离了，所以无论从它的国会、从它的行政、从它的官僚，还有它的那个立法系统那个和司法系统，甚至就是它的整个民意系统了，你都可以就是看到有透明，是可以预测的。另外呢，它的很多的决策，还有另外一些就是专业的机构，包括思想库，还有像独立的央行等等。那么所以使得美国的制度呢，那么就具有那个可预测性。那么尽管它有一些人事的变动会带来微调，但是它根本的大的方向、根本的原则是不会有变动的。但是中国的这里边呢，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所谓的修宪呢，那么取消这个任期制了，那么一定会陷入终身制。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历史作为一个趔趄的巨人呢，他当往一个方向那个奔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拦不住他，他一定会奔到底，他头不撞南墙他是绝对不会回头的，或者他头撞了南墙了他也不会回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你就看到习近平他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丧失了这个信誉度，也就是说大家不认为呢他是可以值得相信的。这里边呢也表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整个的这个制度呢那个不相信，也就是说中国长期呢就是说取得不了就是西方国家认可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地位，中国的企业呢，在国外竞争呢，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怀疑，尤其是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以政治或者国家安全的理由呢，来阻碍了中国的那个企业在全球的这个就是那个进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信誉度的丧失了，确确实实全方位的，从对习近平个人到对中国的这个体制，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就是这些运作的这些机制和这些企业。所以我觉得这次习近平呢，他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呢，我相信呢，对中国的经济呢，首先会是一个大的打击，在经济领域里边呢，会首先表现出来。
好的，宋竹珍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经常提到这个所谓制度自信哈，那么中国也有意在西方民主的普世道路之外呢，有一种自己所谓的这个中国模式。那么这次修宪，您是不是觉得会使中国所谓中国模式的对外界的这个吸引力下降？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呢，修宪以后呢，哈，我曾经和许多法国的学者谈过这个话题，哈，他们呢确实不少人是这么认为的，说你修宪以后啊，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下降了，吸引力它也随之下降了，当然可短期内可能会有哈，但关键还是看长期怎么去做，因为在法国也有学者呢支持中国这次修宪，他们说行政权力在整个西方它是在弱化的。而只有中国呢，行政权力是非常强大的。他觉得西方应该去学习中国啊，在法国也有这种声音啊。这次修宪呢，我倒觉得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呢哈，影响不是特别的大。我有三个理由啊。第一就是西方自己的麻烦还非常的多，还是有点顾不上。第二呢就是中国确实现在已经很强大了嘛，而且这次修宪本身也表明了中国根本就知道西方不可能去有什么干预。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西方呢，固然害怕中国的崛起，但更害怕中国的崩溃，因为中国的体量现在实在是太大了，已经到了大而不能倒啊。另外呢，我觉得修宪呢反而会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比如说像一带一路啊，大家不会怀疑啊，它是个短期的行为了啊，五年以后，如果换领导人，一带一路可能就没有了吗？是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给您一分钟时间，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就是习近平修宪延长任期，准备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已经对世界的和平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他自己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下到内蒙古小组分组讨论上，他讲了三点，就透露了这种威胁。他第一点，他说这个他把中国的现在这个实行了69年这个一党专政啊，称为新型政党模式，他把西方民主啊称为旧式政党模式，他那些政党模式啊是为少数阶层服务，少数人服务，而这个中共这个政党模式啊是为全阶层服务，说是这个广泛的持久的。真实的为中国人民服务，你如果真实的话，为什么封锁互联网？为什么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如果你广泛的话，为什么没有低端人口？你怎么赶走了？如果说你是这个持久的话，你不下台当然是持久，强奸民意。然后他第二点，他说。他说中国绝不搞，他说那个西方的政党轮替是恶性竞争，他把政党轮替当成恶性竞争来定义，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的民主国家，把西方整个否定了。那么也就是说，比如他就可以回到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是有不有序的，那么市场经济是企业竞争，那么他也可以定义为恶性竞争，他可以说要走回头路。这个是反文明的一种说法，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是少数利益，这个我就不说了。但是第三点他讲到，他说中国这个模式啊，就排除了这个西方所说的，这个西方的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所谓行政力啊，这个实际上西方民主就是大社会小政府，它是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政府，人民选举国会，人民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跟官方可以对簿公堂，所以人民真正是当家做主，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所以像美国和西方国家有长久几百年的稳定繁荣，就这么来的。但是那个东方的专制国家，它表面上它会出现短期的繁荣和强大，但是由于它是人治不是法治，取决于人不是取决于制度。当一个叫人亡政息，刚才宋先生讲了，一人亡政就息了，毛泽东都说过。这个时候国家会陷入巨大的灾难。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死后，这个习近平如果将来死后啊，这个等等，出现变局好，出现什么也好，反正这个现在这个制度啊，习近平所讲的这条实际上对世界构成威胁，就是他打算要，他说给世界推一个全新的选项，给世界一个全新的模式。这是王沪宁的话，他套过来，要让全世界选择中国式的一党专政。他又提了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不到100万，中国共产党9000万，他不准民主党派发展。而8个民主党派在文革中，大多数领导人被迫害致死，反映大多数人是右派。他要推广这样一个模式，在马尔代夫已经开始了。所以说，这个对西方整个不仅是军事经济挑战，而且形成了政治格局的挑战，想颠覆世界、颠覆文明，完成希特勒未尽的事业。
好的，有关习近平长期执政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修宪连任，王岐山是否也是大赢家？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ke, camera thre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3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的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这次两会发生在中共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因此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眼球。不少中外媒体注意到出席人大会议的王岐山与现任政治局七常委平起平坐，被誉为第八常委或者王者归来。此外，习家军的其他人如王沪宁、栗战书、陈明尔等人的互动与表现也成为外界密切观察的对象。那么这次两会最大的人事看点是什么？为什么有媒体称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制，王岐山是最大的赢家？我们这会儿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还是请夏明教授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王岐山这次出席两会哈，被日本媒体称为是风头最健的人物，您觉得有关王的这个报道和言行有哪些看点？
对，应该说了，隔壁的老王啊是最大的赢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大背景，当然就是郭文贵的爆料。因为郭文贵的爆料呢，主要集中在攻击就是王岐山的这个包括他的家族了，那个财富的转移了，私人的个人生活等等。所以面对着这种大背景呢，王岐山呢在19大上，那么那个就是退休了。但是呢又从人大了，那么又那个钻回来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修宪呢，是偷偷的给塞进来的，而王岐山呢，那个走了一个旋转门呢，然后呢又拐回来了。那么根据目前他的这个布局来看，王岐山呢应该说是要任那个就是国家副主席的这个职位。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在中共的宪法里边，国家副主席他跟国家主席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位，什么样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国家现在那个修宪呢是把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呢给取消了，但是与此同时呢，那个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委员。院长和副院长他们的那个两届的任期限制是没有取消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他们的两届任期呢也是没有取消的。另外法院和最高那个检察院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呢也是没有取消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呢那个主席和副主席呢只是一个虚伪那个职位，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他们呢有无限任期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就使得无论是人大的那个和总理的政府的还是就是两院的这些官员呢，其实都变成了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了。所以这里边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宪法政变。而这个宪法政变呢，形成的格局就是习近平跟王岐山呢，他们两个呢可以跳这个二人转，而且这个二人转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我们不得不说了，面对着就是李元朝年纪没到被那个滚蛋，作为国家副主席了被那个就是踢出出局了。而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隔壁老王最大赢家。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鲁智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个王岐山的这个所谓王者归来，是习王早就规划好的呢，还是说19大之后，因为王岐山退休经历这个挫折之后，他是卷土重来的这个胜利哈？海外的中文媒体很多人认为，这个王岐山的政治能量不亚于习近平，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会主导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我想听听宋鲁智先生，您是对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王岐山现象呢哈，我有3点看法哈。第一呢哈，他应该是早就规划好的了，他不是说是19大，我们才有这种安排哈，应该是恐怕在1年2年之前呢，都有着这种想法，党内也有共识，我倒觉得呢哈，它体现了中共这个体制的一种弹性啊，因为没有规定这个副主席，必须是什么样的人物才能担当。你就是非中共人士，他也可以做这个副主席，但是这个职权呢，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他的不光是人是有弹性的，职权也有弹性的哈。第二点看法呢哈，就王岐山呢还是配角，他是来配合那个习近平的哈，进行下一步的执政。 第三点看法呢，就是王岐山之所以这么引人注目呢，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他的幽默的性格，也很强悍的性格；第二，就是他的能力啊，确实不同一般。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就是会议哈，是中外学者都参加的会议。王岐山呢，当时曾经接见过我们。当时大家有两点感觉：第一，确实能力非常的出众。西方学者会有获谈也非常的佩服。第二呢哈，他对那个习近平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啊，就是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最后他那个很引人注目的原因呢，就是他这种特殊安排呢哈，确实是前所未有啊。虽然他不违反体制哈，因为副主席谁都可以做嘛哈，但确实是非常特殊的这种安排。我呢有三点看法。
嗯，好的，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这是王岐山呢，是搭了个顺风车，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这叫做黄雀在后吧，是一个赢家，而且他是个安全的赢家。他不像习近平，虽然是大赢家，但习近平很不安全，将来这个习近平有一会骑虎难下的之势。但是根据王岐山的年龄，他可以这个超期任期，也可以及时退下来，所以他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么王岐山这次这个回来呢，倒不是事先就安排好了，我认为19他受到了重挫，因为当时他们想打破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那么69岁王岐山留任常委，但是没有实现，海外的爆料以及党内的这个反弹他是没有实现。但是后来他们第二步就是想用国家副主席这种方式把王岐山留下来，结果我刚才说的就达成了一些交换条件，交换条件就是可能停止高层反腐。我们可以看到范长荣将会是一个指标，范长荣卸任之后会不会受到追究，如果不会受到追究的话，软着陆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这个交易的这个可能性就增大了。那王岐山他是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他坐的座位来看，他是在次于政治局常委之后，先于政治局委员之前，那就如果把他的位置往低的看，是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往高的看，起码是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但事实上，他掌握的实权要大于这两群人，所以他可以仅次于习近平。以他的这个，我也同意这个宋独正先生的说法，实际上他的能力、他的口才啊，他的这个机智啊，这个在中共内部啊都是出众的。可以说现在中共里边排第一，可能排第二的是汪洋，那这个习近平和其他人根本比不上的。但是我要做一个预测，就是我有人说王岐山跟习近平会出现斗争，不会，王岐山跟习近平会配合得很好，但是王岐山会跟王沪宁出现斗争。意识形态王沪宁向左，而王岐山是偏右。意识形态他们不合，而且这两人会争夺对习近平的影响力，争夺之后会出现路线斗争，然后出现旧的权力斗争结束，新的权力斗争将开始，二王将进入一场恶斗在习近平的团队里。而长远看来，这个王沪宁和王岐山的这个搏斗，这个将撕裂习近平团队。当然，如果是以王岐山这个历练来看，我想王沪宁恐怕不是对手。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不知道习家军中的这个陈敏尔，他现在是现任的重庆市委书记，他在两会期间高调的重申要清除伯孙余毒，这和以前所谓的伯王余毒这个提法啊有所不同哈。那么伯孙，所谓孙呢，就是孙政才。那么而且他还说到这个伯西来、孙政才最突出的共同点就是所谓政治腐败。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解读这个所谓政治腐败之说的。
对，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了，他现在出现了一边倒了，就是这种那个跟风的政治就非常明显了。像陈敏尔了，还有其他的许多习家军的人呢，在这个整个就是宪法政变中呢，扮演了积极的这个就是吹鼓手的那个角色，所以当然他们呢也会就是要进行那个政治分赃了，那么会获得某些回报。那么现在他提出就是这个伯孙的这么一个流毒了，而不是伯王的流毒了。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凸显了两个，就是说因为原来伯王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还是一个地区性的，尽管薄熙来有问鼎就是那个最高职位的这么一个野心，但是呢就是说薄熙来手下人没有这个就能力了。但是现在的孙政才了，那就不一样了。孙政才他跟王立军呢是完全是不同的那个层次的，而孙政才跟就是胡春华两个在那个隔代那个接班的这个安排中呢，那么是作为两个王储了那个安排起来的。所以呢，习近平他在那个亲那些那个孙政才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废王储的这么一个意味，那所以他就把这个政治那个就是腐败了提到就是最高的那个就是层面呢，也就像王岐山以前讲的，所以什么吃喝嫖赌玩玩女人拿点钱呢，这不叫腐败。那么真正的腐败就是你政治立场了没搞清楚，没有站稳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凸显了中共过去5年那么清洗了150多万的自己的党员干部了，所谓的反腐了，就是一种权力的内部的斗争，就是一个150多万的人呢遭到清洗。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 中共呢，他继续会用反腐和那个扫黑呢，来继续对他的那个反对派，无论在党内、在政府还是在社会呢，那进行那个继续的那个打压和清除。
嗯，好的，我想听听宋鲁镇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孙政才曾经作为接班人之一，现在被重手打下，那么和孙政才一同被一度视为接班人的胡春华哈，您是怎么看待他的政治前途？您觉得他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职务？这次两会？
我想先谈一下这个政治腐败哈，应该说它不是一个法律术语，它是指那些就是不作为啊，不担当啊，不服从中央或者用人为亲啊，搞团团伙伙这种行为，但是它把提升到腐败的程度，这个高度，应该可以理解为将来未来呢对这种行为的打击，会有更大的力度。至于胡春华的未来呢哈，就是我们也只能是猜测了哈，因为胡呢他本人确实也比较谨慎，而且他的口碑也是不错，也没有什么问题哈，现在呢一般认为他人大会呢会被选为副总理，从年龄来说呢他有年龄优势嘛哈，现在60后就有三个人嘛，应该5年之后呢应该入常，应该也是正常的哈，我是这种看法。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胡春华呢，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发生了3度的这个异位了。第一次是说是他是入常，是接班人的人选，那么后来这个习近平不要接班人，整肃这个孙政才就把他吓坏了，说他呢就装病不进，这个不进常了，说自己不够资格。那第二步呢，就说把他调离了广东，本来就是调虎离山，那么传闻要当国务院副总理，但是这次人大上呢非常低调，而且很多这个习近平对他很防范，那么再一次看他有可能连副总理都弄不上，恐怕弄过这个国务委员这么个职位，甚至于可能转到这个政协里面当个政协副主席，或者是人大的副委员长。实际上，一旦当上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那就是赋闲了，就把你虚职挂在那里了，你就无所作为了。所以这几种可能都有。那么这个还有再加上这个陈敏尔这个现象，陈敏尔这个表态啊，这个清除这个什么伯孙现象，实际上把孙政才提上来是习近平的授意，就是在警告想接班的人，警告那些。有至于有这个觊觎了最高权威的人，你们的下场，孙政才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提都不要提。但说到这里，我认为陈敏尔虽然提了这个事，但陈敏尔心里边也不痛快，因为陈敏尔本来是也是呼声很高的，说是习近平的这个接班人，习家军的这个铁杆。但是习近平这么一搞，这个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不仅是把这个其他派系的人得罪了，他把习家军里边的中生代也得罪了。可以说中生代没有积极性了，中生代看不到希望。你5年、10年甚至20年恐怕没有你的事儿，而且你根本不能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认为陈敏尔等人恐怕心情也很郁闷。所以这次这个人大政协。没有出现一个表忠草出来表忠提修宪，也可能是政治纪律的要求不提，因为影响太大，就干脆低调通过，悄悄通过算了。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包括陈敏尔、李鸿忠、蔡奇这些吹牛拍马的人心里都很不自在，很不舒服，所以说恐怕表起态来会这个离谱，说干脆习近平下令就不要表态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呢，就习近平树的敌是越来越多，从这个党外树的党内，而且他把这个为了这个迎合高层这个停止反腐，他把这个矛头指向下层，搞什么基层的这个扫黄这个出恶是扫黄扫黑出恶，说把矛盾转移了基层，转移了基层，他还有个目标，在基层搜刮这个民财，搜刮的补贴地方政府。使现在这个捉襟见肘的财政得了一些补贴，打击吴晓辉他们这个也是这个意图。
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就两会话题，您还有什么您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涉及的或者讨论的看点？
对，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中国政治呢和社会经济呢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一个模式了，所以我们看到它现在的那个防范危机的意识了，所以提高到政体了、意识形态了、政治安全的角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层面呢，就是军费了，过去20多年呢一直就是保持高速增长，有一段时间近10年呢是2位数的成长，那么即使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它也是8%以上的成长，那么比就是它预期的国民那个经济的那个增长了，也都要高了将近了2%。另外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看点呢，你可以看到它加强了，不仅就是说要那个加强那个枪杆子，而且要那个加强那个刀把子，目的呢通过反腐了或者是扫黑了，就是要握紧钱袋子。所以它现在呢又加强了对国内维稳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投入。现在呢根据大家的分析了，维稳的投入现在已经高速了军费大概20%。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共呢它确确实实更多的是靠刀把子、枪杆子、抢钱袋子，然后最后呢，我觉得把自己呢那个走上了一个不归路。
好，宋鲁镇先生，你有30秒的时间，我们就必须结束讨论了。
我觉得还是看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呢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权力的合法性。 以及给问题的解决提供缓冲期。我觉得这才是看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叫一个地方。
嗯，好的，陈伯贡先生，20秒。
这个任期制啊，在世界上之所以流行，它有这个社会学、心理学和整个的基础，包括人的身体的状况、人的这个雄心壮志的实现。过两届之后，对不对？说提政治腐败，我认为习近平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贪恋权力、名列前茅、站着位置不下，跟毛泽东一样。我想这个结局不会好。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